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振川牧师。今天是2019年6月23号，又到了我们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的开播时间。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是个刚刚成立的非盈利机构，宗旨就是用电台的形式来传播上帝的话语，传播得救的福音。我们是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机构，争取与西雅图本地华人教会一起推动福音的进展。西雅图华人福音电台目前在每周日晚上6点到7点借用西雅图华人电台1150 AM 频道播出。
亲爱的弟兄姐妹，感恩上帝又赐给我们新的一天，让我们再一次相聚在雅米。今天我们共同来学习一篇文章，遭到家人的拒绝，却让我找到了上帝的爱。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我经常被家人戏称为小公主，但事实上，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很难引起妈妈的关注。我感觉爸爸妈妈更喜欢我的兄弟姐妹，因为他们在学校和教会都有着优秀的表现。反之，我并不像他们那么优秀，而且我的父母还认为我经常给他们找麻烦。我跟其他孩子一样，渴望被爱，因此父母的忽视让我非常受伤。曾经我为了得到母亲的青睐，奋发努力，想要追赶我的兄弟姐妹在学校里的表现，成为懂事的孩子。我还在节假日等特殊场合为妈妈做卡片和买礼物，尽我所能努力学习，争取考取好成绩。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妈妈依然会拿我和兄弟姐妹相比较，经常告诉我是如何不如他们的。即使我在学校表现得还不错，我的母亲仍企图说服我不要去上大学，因为我不如我的兄弟姐妹优秀。总之，不管我再怎么努力，也还是做得不够好。一直以来，徒劳的努力让我身心破碎，但这些年对父母之爱的求而不得，让我学会了去上帝那里寻求庇护。每当我遭到父母的拒绝，我会将所有的伤心和孤独全部带到上帝那里，而他总是在那里安慰我所遭受的痛苦。无论我何时去找天父，他总是清晰地向我显明他的爱。被人拒绝，却被上帝所爱。几年前，我偶然发现了莉亚的故事。莉亚不是她丈夫最爱的那个人，在嫁给雅各后，她一次又一次地希望通过为雅各生儿子来获得他的爱情，可结果每一次都让他失望。当上帝看到莉亚不被爱时，就让她怀孕，而她受宠的妹妹拉杰却怀不上孩子。莉亚怀孕生下了一个儿子，命名为流便，因为她说，这是因为主看到了我的痛苦，并且我的丈夫会开始爱我。后来她再次怀孕，当她又生下一个儿子时，她说，因为主听说我的丈夫不爱我，所以他又给了我一个儿子。她给这个儿子起名叫西面。然后她再次怀孕，又 生下一个儿子。她说，现在我的丈夫终于会喜欢我了，因为我已经为他生了三个儿子。这个儿子被命名为利未。后来她再次怀孕生下一个儿子时，她说，这次我要赞美主，于是将他命名为犹大。从利亚为前三个儿子所选择的名字，我们看到她在清楚地表达希望被丈夫所爱的愿望。但是当她生下第四个儿子时，她却说，这次我要赞美主。她选择把一切都交给上帝，而不是再想要获得雅各的爱恋。她满足于上帝赐给她的礼物，儿子。赞美上帝为她所做的一切。像我一样，利亚努力尝试却没有赢得另一个人的爱，但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了上帝对她无条件的爱，这是她不需要赚取的爱。我从利亚的故事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这提醒我，不管家人如何对待我，上帝总是爱我的，而且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去赚取上帝的爱，因为我已经拥有他。作为一个被遗忘的孩子，多年的失望和痛苦让我找到了来自天父永不止息的爱。这爱是在世界和我被创造之先就存在的，与人的爱不同，上帝的爱是无条件并永不改变的。尽管我有很多缺点并会常常失败，他却仍然爱我。即使在我们自己最糟糕的时候，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能爱我们自己的时候，上帝也完全爱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显明于此，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因着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上帝赐给我们做他孩子的特权，我们被他重新接纳，可以称他为阿爸父。找回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让我得了释放，因为我知道无论我是谁，我做了什么，他都依然爱我。让你的遭遇驱使你走向基督。有些时候我确实希望自己的情况能够有所不同，我希望自己可以拥有完美的家庭和父母，但当我回顾过去时，我意识到这正是这种遭遇帮助我深深体会到了上帝那丰盛的慈爱。因为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我渴望中的爱，所以我不顾一切地去寻找上帝的爱。只有经历了追寻情感和寻找身份过程中的痛苦挣扎，我才能最终在天父那里收获了他借着基督而来的大爱。在我渐渐长大后，我能够更好地理解我的父母，并与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现在我爱我的父母，并非因为我想要取悦他们，而是因为上帝爱我，我的安全感在他里面。然而我的经历也让我能够在我姐姐经历挫折时鼓励她，向她保证无论怎样上帝都爱她。我们的天父并没有都给我们完美的家庭、工作、健康的身体和人际关系。从圣经中许多的人物经历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但是纵使面临着糟糕的环境， 圣经中的那些人和今天的许多基督徒仍坚定地爱着耶稣，并选择放弃所有来跟随耶稣。有时候正是因为经历困难和痛苦，我们才能更深刻地感恩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也因此愿意把自己献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常衰残，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好，欢迎来到雅米时间。我们常常说我们爱上帝，但是今天的分享却会挑战我们，因为他说四个迹象表明上帝不是你的最爱。请听分享。四个迹象表明上帝不是你的最爱。我成为基督徒已经很长时间了，但却发现一个事实，生活并没有因此变得更轻松，我依旧是那个以自我为中心自负的自己，甚至有时都不曾察觉。每每想起，我心中都充满了愧疚和懊悔，但大多数时候我只会轻轻拍拍自己，安慰自己说我也没有那么坏。虽不愿承认，我依旧很难把上帝放在生活的第一位，尽管我知道上帝有多么爱我， 罗马书8:31-39，即使我有罪，他依旧那么信实。何西阿书2:14-15，并拣选我成为他的儿女。约翰福音1:12-13。当然，还有些时候，当我在查经小组或是教导中发现了自己的罪后，我也试着把生命的焦点更多转向上帝而非我自己，但这种时候总是转瞬即逝，不久之后我又会把自己放回驾驶室，却把后备箱，没错，甚至都不是后座，留给上帝。以下这四个迹象来自我的个人经验，当然我并不为此骄傲，我想邀请你们和我一起认真评估一下，你是否也会有意或无意的这样做呢？一，你知道要遵守圣经法则，但你更关心社会法则。每天我们都要做出成百上千个决定，从诸如上班穿什么的小决定，到与谁结婚这种改变一生的决定。尽管我们内心深处都知道，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哥林多前书10:31，我们依旧任凭自己的生活由社会价值观掌管。这个专业会让我找到体面的工作吗？和这人结婚能带给我财务上的安全感吗？与这个人打交道能帮助我晋升吗？由于思考着这些问题，我们做出的决定就如同这个世界一般，是为了实现自我。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真理，就会用完全不一样的眼光去看什么或是谁才是上帝视为重要的。这个世界吹捧有钱的、有名的、有权的、自命不凡的和排名第一的人，但是上帝却祝福穷人，包括那些被边缘化的。他关心弱者，赞扬谦卑的人，也关爱最不起眼的。真理翻转了我们过往所有认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基督那个和世界完全相反的国度，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应该和这个世界不同。我们会按照上帝的价值观来做决定吗？我们是否会为穷人慷慨解囊，向社会边缘人士伸出援手，帮助活在困难和疾病中的人呢？我们是否会关注谦卑的人和最不起眼的人呢？即使这会影响到我们的财务、情感或是身体呢？二，你看重上帝的想法，但更看重其他人的想法。在我刚开始工作的几年中，我很努力，并且会因老板或同事的赏识而沾沾自喜。我不在乎加多少班，但是当工作未被认可或老板对我不满时，我就感到非常受挫，甚至在下班后，挫败感和自我怀疑还一直充斥着我的大脑，让我无法做其他事。尽管理智告诉我，我的工作是为主做的，哥罗西书3:22-25，我的情感还是更在乎来自世俗主人的肯定。对另一些人来说，想取悦的可能不是老板，但也可能是合作伙伴、另一半，甚至是朋友。不论这位世俗主人是谁，我们要记住，最终对我们重要的是上帝的想法，而不是他们的。毕竟我们是属他的，他创造了我们，爱我们，拯救了我们，并且最终会审判我们。最近我在读一本由 desiringgod.org 网站的作者和主任编辑 Marsha Segal 写作的书，尚未成婚 Not yet married。 它使我改变了对工作的态度。 在作者建议的每份工作的八个目标中，第一点就提到我们应当渴望彰显上帝的伟大。我们关心的应该是上帝的荣耀，而非寻求世俗主人的肯定和认可。哥林多前书10:31，马太福音5:16。这就意味着要重新审视工作或生活和成功的真正内涵。假使我们未能从辛勤的工作中得到回报呢？如果我们有机会带领日常生活中的人认识上帝，那么我们也就成就了更大的价值与永恒的意义。3，你关心他人，但更关心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结束了一整天忙碌的工作，每个人都想要守护属于自己的个人时间。今天我工作很辛苦，应当犒劳一下自己。于是我们可能会放纵自己看最新的剧集，去健身房锻炼，或是就窝在沙发里刷刷微博。我们都知道，读圣经最能帮助我们了解上帝，并且我们也被呼召在教会服事，关心弱者。马太福音25:31-40。但我们却告诉自己，可以先满足自己的需要，再去思考这个事情。我们内心的忧伤不是来自社会中的不公正，而是因为个人空间被侵犯、被打扰。有时，当有朋友遇见困难约我见面时，我会因为觉得浪费时间或是精力，甚至就是因为那个时刻不想去而推脱或改时间。但是耶稣用自己的行动和话语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活着不单单是为了自己。跟从耶稣的一个重要印记就是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马太福音16:24-26。我们被呼召去牺牲，看重别人胜过自己，不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要追求他人的利益。腓立比书2:1-4。总之，我们对他人的爱是从上帝来的。约翰一书4:7。如果按照这个真理生活，我敢说，我们永远都不需要为自己的需求担忧了。4，你关注诸多的罪，但不关注自己的罪。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查经班开始学习荷西阿书，从中我知道不顺从上帝和通奸一样严重，但我们作为诚实守信的人，一般不会觉得自己的罪有那么重。我的意思是，贪婪怎么能和不忠相提并论呢？善意的谎言怎么能与通奸相比呢？作为基督徒，我们面对的最大危险就是认为我们比非基督徒更正义，更值得被救赎。我有无数次对他人的行为嗤之以鼻，在报纸上看到犯罪的报道时感到震惊和愤怒，甚至会认为别人没救了。这些时候的我正居高临下地用自己的标准评判他人，忘记了自己也一样有罪，需要恩典和怜悯。我忘记了上帝才是最终的审判者，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一生向上帝交账，而不是他人。正因如此，当亲密的家人、朋友善意地指出我生命中的不顺服和罪时，我是心怀感激的。虽有心痛，但他们提醒了我自己是多么的需要被拯救，上帝是多么的慈爱与怜悯，赐下他的独生子，只为了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写下以上几点后，我意识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变得更好。即使我们不能解决自己身上的这些问题，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我需要祷告祈求上帝，让自己更多了解他的美好恩典和真理。 是上帝让我可以看见。约翰福音6:65，只有当我看到他是多么荣耀时，周围的一切才自然会相形见绌。而我祷告，你也能够用同样的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让我们去思考在我们身上未被察觉的罪，让我们更多的转向神，努力去变得更好。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弟兄姊妹们，欢迎来到雅米。今天我们的分享名字叫做把你的恐惧交托给上帝。我已经在公开水域上了2个夏天的游泳课，但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对深海的恐惧。我在公开水域上的冒险始于3年前的一个突发奇想。当时我考虑加入当地的冲浪救生俱乐部，觉得这样既能结交新朋友，又能为社会做贡献，而且救生俱乐部的活动看起来非常有意思。我天真的以为从泳池到开放水域的过渡不会太难。在我报名参加平生第一次500米开放水域游泳时，却因为对海泳知之甚少而吸取了惨痛的教训。整个游程我惊慌失措，大部分时间都紧紧抓住我的朋友不放。当下我就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准备好成为一名救生员，哪有救生员害怕大海的。因此当我听说有训练可以帮助不同程度的游泳者提升在开放水域游泳的自信时，我立刻就报名参加了。培训的头几个月相当可怕，我不愿意游太远，只要感觉不到地面就不会再往前游。 所以我花了很长时间和初学者一起游泳。更糟糕的是，我不断想起第一次游五百米时的情景，当时觉得自己差点就淹死了。其实并没有，因为潜水衣让我一直浮着，而且即便真有危险，也早就被救生员捞上来了。不久，教练就发现我其实可以和级别高一些的初学者一起游了，这样对我也会更好，但我仍是断然拒绝。我担心两种情况，一是在开阔的大海里游得太远，无法游回岸边，二是在教练的看护下也会溺水。显而易见，我的恐惧是非理性的，但这恰是恐惧对我们的影响，让我们产生各种疯狂的想法。尽管现在我可以自嘲当时的恐惧感是多么荒谬，但让我后悔莫及的是，我任凭恐惧感剥夺了我在海里游得更远的潜力。例如，如果我没有好几个月都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在海岸线边徘徊的话，我现在肯定已经能够参加新西兰在不同地方举行的各种海洋游泳比赛了。不过不要误会，我还不专业，有时看一眼波涛汹涌的水面就足以让我退回安全的地方，但回头看，我恐惧的根源是对上帝缺乏信心。如果我更清楚上帝的保护，知道他一直定睛在我身上，我就不会那么害怕大海了。如果我少花点时间来安抚自己的恐惧，多拼一点，早就完成了冲浪救生课，今年夏天也就能在海滩上巡逻，保护游泳者的安全了。恐惧如强盗，但是我现在已经学会，与其胡思乱想，不如为自身的安全、教练的警觉和有利的海洋环境祷告。即便海水状况不太好，也可以祷告自己有力量游下去。当然，我不是鼓励不自量力的冒险，而是说在训练过程中，我可以把恐惧完全的交托给上帝。我最喜欢的经文来自诗篇103:14，诗人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所以我相信，当我鼓起勇气滑向大海时，上帝知道我有多脆弱。而让我更感安慰的是，圣经里也有很多经文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每当恐惧感抓住我时，我经常思想提摩太后书1:7，诗篇56:3和诗篇23:4。虽然这些经文并不能让恐惧感立刻消除，但通过默想，我将它们牢记在心，并能在遭受恐惧袭击时获得力量。休息了3周，下周六新一轮的开放海域训练要开始了。虽然我没有100%的把握在穿上潜水服的那一刻能面对大海不退缩，但我决定要相信上帝。比如当我看不到教练时，我不要感到恐慌，因为我很清楚他们在不同的位置盯着我们。相反，我可以深呼吸，祈祷，继续游向各个标记。我也不会在游泳还没开始之前就让各种消极想法把自己搞得头昏脑胀、筋疲力尽。相反，我要默想提摩太后书1:7，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也会重温过去的成就，来进一步激发自己的勇气。一个周六，我成功地控制了恐惧感，在海里游了1公里，这简直让我难以置信，也将激励我继续前进。战胜和消除生活中的恐惧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摆脱对大海的恐惧，但 但我会集中精力为目标全力以赴，那就是有一天加入冲浪救生小组。恐惧是一种强烈可怕的感受，往往也是非理性的。我不是无视你的恐惧，我非常清楚陷入其中的无助，但我想告诉你，你可以把你的恐惧交托给上帝。无论是要开始新的冒险，尝试新的爱好，还是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上帝都想要你将心里的恐惧放在他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呢？你有什么恐惧是需要交托给上帝的吗？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感谢主让我们相聚在雅米。有些时候啊，我们的内心会进入黑暗面，感觉一切都是阴沉沉的，无法喜乐平安，甚至想放弃自己的信仰。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请听下面这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写给感觉快要放弃信仰的你，请分享。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感觉对一切毫无盼望，快要放弃主了？亦或你正被孤单淹没，已看不见主对你的爱？其实我曾经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如果这正是你现在的状况，我想告诉你，主有办法让你在挣扎中经历它。前段时间，我已经在这份我认为是主带领我做的工作中做了好几年，但我的工作并不如意，我也很难找回曾经对工作的热情，因此我开始会做出一些糟糕的决定。起初只是些小决定，后来渐渐到大的决定。有时我似乎能够看到一线生机，但却还是会不断回到黑暗中。我感到自己在一点一点变得支离破碎，如同活在绝望的深渊中。也就是在这段黑暗的日子中，我开始质疑我是否应该继续跟随主。我是在寻求主的旨意后才找到这份工作的，然而我却一直对工作感到失望，因此我感觉自己被误导了。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事业都蒸蒸日上，他们给家人的供应是我不可能给的，并且他们看起来也在工作中找到了我不能企及的满足感。我感到自己一败涂地，于是我开始考虑放弃我的信仰，拥抱可以给我带来更多诱人可能的世界。感谢主，让我在挣扎期间遇见了他，他打开了我的眼，使我能够以新的方式看见他。主让我看到世界可以给我的东西并非是我所需要的，他开了我的眼，提醒我他是值得我追求的。在这段时间，我明白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我希望他们能够鼓励到正处于同样处境的你。首先，我向你保证，你不是孤单一人，主必定会为你开一条出路。哥林多前书10:13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当你看到试探这个词时，你可能会立刻联想起罪，但实际上试探这个词的意思是试验、考验和检验。主使用我生命中这段黑暗的日子来试验我的信心，让我看到自己的内心里到底装了些什么。而且如使徒保罗所说，这些试验或考验很常见，这让我确信自己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受的基督徒，也让我明白身处困境并不会使我成为一个失败者。当你处在艰难时期时，请谨记你的身边有人与你同行。再者，如果你留意的话，会发现哥林多前书10:13的经文中是有一个承诺的，上帝会为你开路，让你可以忍受这段时期。你可以安然相信拯救就快要来到，纵使未必是以你预期的方式。我经历的拯救并不戏剧化，也不是马上就出现，但上帝似乎在借此让我看到他正在我的生命中动工。即使我看不见他的作为，我仍然可以相信他的带领。这带出了第二个我想提醒你的真理，即使在艰难的日子里，你也可以确定上帝正在做工。耶稣在约翰福音5:17中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事实上，在我人生的这段黑暗时期里，也有一些好事发生。这些事情并不容易，但当中却有一些造就我灵命的关键时刻。上帝让我看到了自己对成就的依赖，并向我显明这一点怎样逐渐成为我的偶像。当我表现理想，能够在限期内完成工作，达到我追求的目标，并完成清单上的代办事项时，亲近主可以很容易。然而，当我未能办好事情，又或被我所背负的责任和重担压到喘不过气时，我就感觉离主很远。同时，主帮助我看到，当我抽空静下来与主会面时，生活总还是会继续。我并不需要一直有所成就才能证明我对这个世界很重要。主一直在我心里动工，直至我放下自己，放下我对成就这个偶像的追求，我终于得到了拯救。即使我看不见主的工作，即使四周漆黑一片，即使盼望好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主从未停止他的工作。主一直、一直、一直都在工作。最后，我想要告诉你，你需要主，主是良善的。除了你和主的关系外，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让你感到满足。在这段黑暗时期里，有些时候我会想起彼得在约翰福音6:68所说的话。在耶稣刚刚教授了一些很难被接受的真理后，约翰如此记录，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约翰福音6:66。然而，当耶稣转过来问门徒是不是也打算离开时，西门彼得用一个问题回应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八节。这节经文令我不禁自问，如果放弃了主，我会到哪里去呢？事实是，我的答案是没有哪里可去。世上有数之不尽的人事物，是我没有能力修补的。我无法医治身边与癌症搏斗的人，我无法医治心爱的人所受的伤痛，我也不能够靠自己预见未来，知道哪条路才是最适合我的。这些情况让我意识到自己多么需要主。我知道耶稣有永生之道，他有超越我智慧的真理，他的故事远比我的伟大的多。坦白说，没有其他任何地方能跟我与主共同在的时光相比。我希望你也能记住，即使上帝的旨意与我们预期的不同，也仍然改变不了他是永生的唯一源头这个事实。正如彼得所说的，实在没有其他地方值得我们去了。如果想要真的活着，我们便需要主。当我从人生这段艰难时期走出来，我明白了能够以全新的方式与主相连多么重要。我开始习惯一个人静下来，定期抽时间亲近主。我不再那么专注于读经灵修，而是定睛在让我与主更亲近的属灵操练上。我不再强行追求灵命上的完美，而是追求在我自己的困境中与主相遇。我仍在挣扎和努力，但我已经下定决心投入这场拉锯战。回首过往，我不后悔经历了这么一段挣扎存疑的日子。在黑暗中前行，让我更认识主，他对我总是满有恩典、慈爱，并恒久忍耐。他有能力解决我们的疑惑，并且即使在我们想离开他的时候，他也寸步不离。所以，亲爱的朋友，请不要放弃，请不要失去信心。你不是孤单一人，主正在你身边。他没有放弃你，他听到了你的哭诉，他也必定拯救你。挺住！全世界有5000多种宗教，但只有耶稣基督是主动寻求失散的人，就如牧人寻找丢失的羊。所以在失落时，请等待上帝的拯救。好，感谢您收听雅米。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分享转发出去，和更多弟兄姐妹一起欣赏。我是刘弟兄，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可以在任何处境中坦然努力，而且心甘情愿过一个完整的人生。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所说的。有人怕信主会失去自由，是的，如真心信主，的确会失去某些自由，但也想说，得到的一定比失去的多，如会失去婚外情的自由，却可得幸福婚姻；会失去弄虚作假的自由，却可得光明磊落的坦然；会失去最终之乐的自由，却可得无愧无悔的人生。最后发现，不是失去自由，而是冲破捆锁，得到真正的自由。生命中最怕不是痛苦，而是痛苦时没有安慰；最怕不是黑夜，而是黑夜时没有陪伴；最怕不是艰难，而是艰难时没有鼓励；最怕不是结束，而是结束时空空如也。其实最怕是没有爱与希望，有爱与希望就有奇迹。这奇迹并非没有痛苦，没有黑夜，没有艰难，没有结束，而是因为有爱与希望，所以无惧前行。你要学会去接受人生中给你的每一段经历，寂寥也好，喧嚷也好，得意也好，失落也好，高也好，低也好，光也好，暗也好，人生太宏大，你无法决定他们的来去与价值，但你仍要尽能尽的力，快乐还有的快乐，在信仰中静心醒思。一日你会发现，人生的每一段经历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属灵人会有一个特征，柔和。这种柔和不是因为懦弱，而是因为信心，信天父眷爱，所以淡然于他人口中的是是非非；信天父公义，所以放弃无意的辩论争竞；信自己也只是一个蒙悦纳的罪人，所以也能学习接纳他人的不足与亏欠。柔和，因基督如此柔和，就甘愿学效他的美好。以上信息来源于全友网，全友网的网址是www.quanyuan.org。请加全友好友到你的微信朋友圈 iqanyuan。谢谢，下周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对我们这项事工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下周日6点再见。